的主，我们不断的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哦，主啊，只要有个思想，就是你自己，就是你的恩典。打开我们眼睛只看见的，虽然环境有时候告诉我们是高是低是顺是逆，但总是因为你在其中，我们就知道都是恩典。哦，主啊，在我们的人生的道上，主啊，常常看到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黑暗，好像在迷惑的当中，但主因着信心，我们相信就是在这一片混乱里面你在其中，我们就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环境也是一个有恩典的环境。因此主，你是爱的源头，因为你的同在不仅拿走我们的疑惑，拿走我们的挂虑和担忧，因着你的同在，你拿走了我们的害怕。哦，在我们里面再没有任何的忧伤，再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心中那个恐惧，因为你确实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神。哦，主啊，多少时候不是你离开我们，是我们离开了你；多少时候不是你放手不管我们，多少时候是我们没有紧紧的抓住你。我们常常我们的眼目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哦，随着肉体，随着这个世界，主，我们就不知不觉地离开了你。主啊，我们就原来发现一切都要从你开始，一切都要靠着你，以至于我们所做一切，我们就知道都是出于你。所以主，我们就定义一生以你为我们的唯一的意念，一天我们以你来到你面前寻求你，看见你为我们最大最大的满足跟喜乐。我们真相信有了你，这世界一切都算不得什么。哦，是富贵吗？是患难吗？是苦难吗？哦，是一切的富足吗？权力地位吗？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，因为你是掌管这一切的神，因为你是拥有这一切神。主啊，因为你是创造这一切的神，所以主，我们喜欢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来亲近你，我们渴慕来到面前遇见你，因为我们心只有一个。主啊，不仅让我们来到面前，让我们能够照着应许的进到你的里面。主，我们更是对你说，你也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好像我们是一个枝子，你是葡萄树。哦，主，我们永远不分开，永远不分开。你说当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你也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你说你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。也谢主每天将早上你把你的信向我们打开。哦，主啊，你的话语不仅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准则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。赞美赞美你，接受我们的敬拜，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继续在我们的身上，再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做成你要做一切，好叫我们这个人因着你所做的，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可以荣耀你的人，可以成为一个能够服侍你被你所用的人。哦，圣灵再次真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仅明白真理，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 Amen。感谢主。 OK，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。我们说一到三节是讲到爱的重要性，可能这句话还是翻的不是最准确。对保罗来讲，没有爱什么都假的，什么都是没有用的，所以说没有爱我就算不是什么， I'm nothing。 如果我给了这么多出去，如果不是因为出于爱的动机，只是为了说啊，等一下的别人的这个报赏啊，甚至夸奖，然后说我就懒就与我无益，其实是一个相对的话， I'm nothing, I gain nothing。 我本来什么都没有，就你努力了半天你也得不着什么，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凑在一起的话。所以保罗正是说没有爱，第一个 你以为 很多的恩赐、才干、能力、权柄，在神的眼中算不得什么。You are nothing。你以为这么努力可以换取很多吗？积功德吗？那保罗说 ：“You gain nothing， 你什么都得不着。”所以你会发现，一个人啊，没有神，因为爱是从神来，没有神的话，你走完一生是空虚。只是看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秘诀或者这个奥秘。我认为这是神特别怜悯，让我在以为我读完书，以为出来我开始可以为我自己所谓找着什么，是不是赚得什么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人生也不过如此。然后再看得更多的时候，第一个，你努力半天一定会拥有吗？不见得。然后呢，你努力半天终于拥有了，你一定抓得住吗？不见得。第三个，你拥有了抓住了，你会享受吗？你可以 enjoy 吗？不见得，不见得。所以我不是说嘛，如果我早些年退休的话，我想第一个事情我要做，我要去跟大家讲讲传道书。世界上最有权柄的人叫所罗门王，世界最有钱的人叫所罗门王，世界上最会享受的所罗门王。最后他唯一的人生的结论，没有神的话是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。你以为很权力呢，很有权，很有能力，你改变这个可以改变这个季节吗？所以每样事都有时，你这么有能力还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，你跑不掉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收割有时，哀哭有时，连哀哭笑都有时，不是你想笑就笑，没得笑你就没得笑。你以为拥有这么多吗？你突然发现你能够用的就这么多，你能够享受的这么多。所以你会发现人生不在神的计划的当中。如果跟你的追求跟神的，所以当我出来做事了几年以后，连读书做事，大概是应该32、33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人生不能够只是这样子。你可以换房子，你可以换车子，但最后也不过如此。所以感谢主，神给我一个机会。我本来说50岁，但我赚够了，吃够了，玩够了，什么都够了，我再出来。但是我认为是50岁，那很年轻啊，50岁还可以做很多事。没有想到，我确实是50岁，我才认为比较成熟一点，被神来用。为了让神来用，神呼召我35岁就出来。所以在整个15年的当中，坦白说，真的错的、对的学习很多。那特别在这35年的当中，后面的几年，我想神让我进到另外一个所谓的了解，就是进到圣灵的工作的里面，我才知道人生不在神的掌握的底下，不在神的带领充满的底下，只是在人生自己的目标方向。哦，那个好厉害，我就学那个，那个谁好厉害，我又做这个，到最后还是虚空。啊，等到走进到神的心意，用现在的话叫进到神的呼召，你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你的呼召，因为是他呼召，他一定负你的责任。你就发现在他呼召当中，你突然发现，能够完成这个呼召的，你不需要求，神都为你预备。可能这时候跟很多灵恩的朋友不太一样，我真相信一件事情，只要我走在神的心当中，我任何事情都不要求，不需要求，他一定会给我，因为我是走在神的呼召，只有神来的能力，只有神来的所有一切，我才能够有能力完成神的呼召。所以相对的，只要你愿意走在神的心当中，完成呼召，所以你需要一切，神都给你。所以读读诗篇23篇，这是大卫的话，他只要知道走在神的心当中，他就可以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于缺乏。不是人生没有起起伏伏， 不是人生没有困难，不是人生没有敌人，不是人生没有经过叫做死因的幽谷，但他知道人生这样走完最高的境界，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一说就神的同在。所以很感谢主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路，这是神，我相信这是神给他的百姓的路。那有这么多，就这么多吗？就你自己吗？你的所以的呼召，你得了这么多只是为了自己吗？这样的多的恩典，这个恩典可以活出来吗？这个恩典可以成为所以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人相称吗？这样的恩典可以活出来成为神的见证吗？为主做一件，坦白说是成为别人的祝福吗？影响力吗？所以爱是很重要。那底下就讲了，那爱是什么？但是大概有时候看看一些的，我不是一个写文章的人，所以常常有时候还是听到一些的啊，这个文字啊，这样每个人都说，如果能够把爱讲得清楚啊，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哲学家、思想家的这个作者等等。因为爱不太容易，第一个讲真的把它描写出来不容易，不坦白说人生走来爱就是你把爱写得出来不见得做得来。你可以讲说、哦、那个爱爱得这么的美，但是真的会发生吗？所以常说、哦、这个是一个理想一个梦想。那是这样吗？爱只是讲讲吗？或是是根本讲都不会讲嘛，人生都充满了这个人生的这个痛苦啊，或者等等，哪有爱？有人说人生没有爱，有人说人生的爱，爱了这么半天，讲了半天，真的可以描写吗？你可以写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啊，他一个教授，他很用心，他自己还好像年纪大还去读神学。有一天呢，那时候他比我大，他年纪比我大很多。他跟我说：“欧传道，这是我写的文章，你可不可以看看？”他说：“我说你写的题目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要写神的神性 ，the attribute of God。”哇，那不得了！你写神的神性，但是不是也不是他一个人写的，多少神学在写。那最后他给我两个 topic， 神的神性好多样，给我两个，他已经写出来的，一个我记得最近就神的爱。第二个是什么我记不太清楚，坦白说我没有任何批评论断，他真的他很用心，他年纪也不大等等，我看看头然后再看看尾，我就没有再看下去。很美，很周到，很详细，不过一想到他的生活，因为我认得这个人，他知道什么叫爱吗？他享受的，他的家人知道他有这个爱吗？你可以讲一大堆哦。他的妻子、他的孩子、他的同事、他的亲人，所以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：讲爱有什么用？当我还在传道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去啊，算了，不要讲这个，这个是因为有录音。不要搞一些政治的东西啊！碰到一些从国内来的，那时候好多年前。OK， 当你们讲，这都是学者。我们开个这个感恩节，开个本来是教会的退休会，就说感恩节。没想到弟兄姊妹都回家过感恩节，来人全都是大陆来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地方过感恩节，所以整个营地啊。大概70%-80%都大陆，都学者，现在在美国的东岸，应该是在 Connecticut， 都学者，他们来参加上还打领带，他们不知道，就他还没参加过，他以为参加感恩节啊这个聚餐，所以他穿得很整齐。不过一个聚会完了，鸡汤完。我是做讲圣经，另外一个教授跟我年纪差不多，很可爱的一对夫妇，他们是回答一些的所谓的科学的问题。我们就问了，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有什么？有个教授，有个学者，我还记得高高高， 哇，大陆来的这个学者要就不开口，要开口很会讲话。到时候我还是要问清楚，这真的还假的？你们说拥有这么多，还说虚空？我们认为那是好多年前了、我们觉得有个房子，有些个像美国这样的房子，我们是认为我们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那我们听不懂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问题来了，你们说神是爱，当我从小到大走过他们的那个光景，所谓整个的国，这个国人的环境啊，起起伏伏，他用这句话，爱只是一个口号，更严重，爱只是一个骗人的口号。你要面对这些学者跟他讲信仰吗？除非你经验过，他一下就把你看穿了。你拥有一个房子，两个房子，三个房子，四个房子，你满足吗？他说，我只要拥有一个像你们这样的一个房子，我就满足。爱是一个口号，顺用他的话，爱是一个骗人的口号，骗得着我们的心，最后只是把我们丢在边，甚至利用我们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你不活出真实你的信仰，只是活出一个观念，正的观念是对的，甚至用句话，你活出真理，那个真理是对的，就是你讲的真理，但要紧的是你活出这个真理来吗？你真正有那种满足的喜乐吗？当我读到彼得讲的话，那个叫做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， Joy unspeakable and full of glory。我突然发现，人生最高的境界不是因为你得些什么有喜乐，有满足的喜乐，坦白说那个满足的喜乐从哪？叫做说不出来蛮有荣光。什么叫说不出来蛮有荣光？这不是世界，这从神来的。有一个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什么叫出人意外的平安？严格说哈，出人意外一点平安都没有。一个事情莫名其妙发生，你有平安吗？会吓死你，挂虑。这句话是说，那种平安在纵然很快的环境当中，你突然有个平安，这个平安是你说不出来，意思说这个是你不能够描写的，这个是不能够解释，因为在人生的 logic 里面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那讲什么？因为圣灵带来平安，因为复活主借圣灵住在里面。当门徒复主复活那个晚上还躲在屋子里面的时候，圣经说了，他们害怕，他们害怕，所以主也是进去跟他们说平安，他们就喜乐了。圣经说的，也所以为什么平安这个字在信徒当中时常用来用？我很喜欢呢、一些、讲台语的这些弟兄姊妹碰到我，他总说平安平安平安。你要知道什么叫安息吗？什么叫做安息？安息是一个享受，不是安息是什么都不做不做，所以没事做那叫安息，也不是说跟着躺在那里不叫安息。安息是 enjoy 你所看见的， enjoy 你真正所有的。什么叫我讲那话不是随便？什么时候神讲安息？是他创造完了以后，他所有工作做完以后，然后他认为每样做都是好的，所以他安息。所以安息的意思就是享受，一方面做完你所做的，一方面享受你所做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每天生活你有安息吗？你 enjoy 你所做的吗？ enjoy 完以后你看到那个果效，你可以享受那个果效吗？我想这是我们一生每个人都在追求。那回到这个地方来，所以呢，刚我讲了这么大堆，我要说的，保罗之所以保罗，我佩服他，他可以把这么抽象的，咋这么好像正成为一个理想，成为一个口号，成为一个骗人口号，很多人认为是，他写的非常非常的具体。那坦白说，这段经文我不说嘛，常以前的常用来证婚，所以你总要把这段经文读懂嘛。当我读懂这段经文，当然我还是懂还是有限， 可能从语文角度比以前懂得多一点，特别经历也比以前多一点，但我认为因为这是讲到神的神性，你要完全的懂，我认为除非你是神，你要完全的都领受了，每样都经历到百分之百，我也认为还在学习当中，因为这是神的神性。 God is love。 OK， 我们来读一下第四节，一直其实第八节是跟着后面来的，不过因为大家现在很喜欢这样括弧，就是爱是永不止息，成为最后一句话，那我们就读到第八节。其实到第七节这个就讲是讲什么，讲爱的内容，什么叫做爱，刚讲了爱的重要性，一到三节是讲到什么叫爱。 OK， 我们就从第四节读到第八节，我们起来读。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
OK， 我们就先读到这里。爱是什么？保罗用了蛮多的功夫，正面的讲，负面的讲，啊，这个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啊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那后面还有一个很多的，你发现中间从翻译的角度来讲，啊，好像是有点的重复，有些东西啊，比如说讲到这个，前面讲到这个忍耐啦，那后面是凡事忍耐了，啊，其实用的字词都不是这么完全一样，所以在保罗的整个思想里面是有他的一个的 logic 在里面。所以我说解经有两件事情，两个原则。第一个要用文字，他为什么用这个 term？ 哦，所以我们讲到圣经，大家都很熟的，叫用像讲到爱的时候，是用三种不同的字来描写。一个讲人的肉体的爱，哦，喜欢这个写；一个是讲到人关系的爱，比如说父母跟儿女啦，兄弟姐妹弄的关系的爱。那还有一个叫做神的爱，叫做 agape love， 叫大家都听。就没有条件来，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个字？那有时候翻成都是爱爱，那但是你回到原来文字，你就发现保罗在用时，他有他的思想在里面。那第二个是很重要，你解释这个句话之后，你要不要跳开这段经文？前面那个叫这个叫 content， 就是那个字跟词，后面这个 context， 那个叫背景。Anyway， 如果这两个事情你花点功夫，可能就对于保罗的整个思想。会比较抓得准确一点。 OK， 爱是什么？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爱是不做张狂。我们先来看看第四节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啊，这是我们每次讲爱的时候用这段经文，这是第一句话，这是他说的。什么叫孩子恒久忍耐？就忍耐呢。OK， 你讲的没有错，就忍耐。在你生活里面，你怎么体会到这句话叫做爱就是恒久忍耐？你怎么体会这句话？或是在你的服事的里面，在你的工作的里面，不论的跟人相处的里面，跟你面对那个事情的里面，什么叫做爱是恒久忍耐？这边讲的忍耐就忍啊，那从某角度这个忍啊，所以同一个角度是对的。这个字的整个意思是说，这个人是很稳定，他不随便的，就是因为环境缘故，他就所谓起起伏伏，他会紧张，他会害怕，他会挂虑。很多时候这种事情你愿意碰到人，特别那个人讲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别扭，就难过，是你不喜欢，你马上就 react 吗？马上就反应吗？还是你会忍耐？一说这时候用现在的话叫做你不动色，你不会紧张，你不会害怕，你不会在那要反抗。这后面是讲到不轻易发怒，那是讲后面。这边是讲一件事情，有人说这是个性的问题，可能是，但是这边讲到不仅是个性，是一个 他里面为什么他能够忍耐，为什么这个人一讲肉，哇，这人家还没那句话讲完，我们就很快不是这样不是这样，或者跟那个还没讲完我们就跟他对上，你还没有听完他讲，或是你还没有听出他讲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我还蛮佩服尼陀生弟兄讲的，当你听一个人讲话之后，我讲讲话之后，你面对一个 situation 的，你面对一个 situation 一个讲话的时候，第一个你要听懂他讲什么，就是说他讲的话你有没有听懂，第二个有没有听懂他讲在后面的意思。哇，你好厉害呀、啊！他讲的他好，你他讲你好厉害，可是你第二个问题你会问他，你觉得我哪边厉害，这是第一个。不要随便讲你好厉害呀、啊，或者你好行啊，你有才干，他只是一个随便讲的话，恭维你的话， 那不算。就你还没就到底他讲的话是什么，所以你要弄清楚。那第二个，到底他讲句话是真心的话还是假的话？你好厉害，他可能是讽刺你，他不是肯定你很厉害。哦，你以为你很厉害吗？哦，你真厉害哟、哦！你们听过这个？这是两个，所以你要听懂他讲的话，还要听懂他后面他讲话那个动机那个意思，当然你不能够猜，不过这是你的努力。然后一个是什么，你要听懂他没有讲出来的话，这是尼陀僧的厉害，他没讲出来你就听得懂。我相信这可能跟你的，但是讲句话，我希望你不要成为一个随便去猜一个人，我不做这种事情。不过从某角度来讲，这是一个学习。学习什么？学习不是去 judge批评，后面会讲这个批评论断那个，学习一个，学习一个，你可以愿意成为一个了解别人的人。如果这七八年来我们在六八班，大概你总不会啊，这个漏掉我讲句话，每次碰到事情要给神，这个是从这句话学来的。我的个性可以给你五秒钟吗？你这个样子，你讲那句话，你再大声一点，我要比你大声。老美人喜欢讲说 I shut you up。 哎，这第一个，这一生都学不完，一生都进不完。你可以写一篇很美的文章，写一个很美妙的故事，你明白什么叫爱吗？连忍耐都不能够忍耐。那这个从人的个性，从人的脾气，从人的自我，我们发现我们好像我们这个人的价值，我们这个人的存在被恐吓的时候，被 threaten 的时候，好像别人家占我们便宜的时候，我们当然要反抗嘛。这是人，坦白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人。你能够，我能够这时候让这个事情弄得更清楚，就让别人讲啊，就让他去了解，一面讲一面去了解，希望不是批评论断以后，完了以后我怎么反击你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到底他讲的是什么原因，他这个事情的处理问题是这样。如果不清楚，我先不要 judge， 只问清楚。我不是你好厉害，那我就笑笑，你觉得我哪边比较厉害？有时候他讲不出来，你都很厉害，这个你就知道他讲一句话啊，就是稍微的这个肯定一下或者称赞一下。哎，如果他讲哦，你很厉害，有时候讲哦，他讲的对，可能也讲不太对。意思说他跟我对我的认识还不清楚，他可能对我事情来讲，他只是这个时候碰到这个事情，他认为这方面很强，其实可能别的方面可能比这个可能更成熟一点。就算这个东西你就要去分析，那完以后就开始明白这个人对我的认识有多少，这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有多少，他的处理的态度对多少或是不对多少，多少是血气的，多少是照着这个原则或者这个真理来处理。坦白说我回应会比较恰当一点，我的回应这时候我的态度会比较恰当，坦白说我整个思想会比较恰当。所以什么叫做爱是恒久忍耐，这边所说忍耐是什么，不是一下 你是谁就是谁，跟你的成熟度有关，跟你的对性的老练有关，但是整个是说你在任何事情发生有没有保持住你是你这个人。不，我一说就是特别这讲了一个基督徒啊，就保持住神同在的那个 situation， 不要一个事情发生好像神都不见了，一个到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好像神更不管了，坦白说一个程度气到一个程度好像神啊现在不是你老大，现在我是老大，我已经被气成这个样子。那这个我相信我讲过，给神五秒钟啊，你的问题人缘相中的问题你最早解决了一半。所以有对应该是我的这个比我年长，可能站在某个角度应该是我的哥哥辈，他还不是父亲。当他谈完这个，有一天他跟我说，他跟我这个就是跟我们在一起查这个在一个团体里面查经，他牧师这句话解决我们几十年的问题。两个彼此相爱，两个都爱主，但是看法意见不一样的时候，马上还没有让对方讲完。所以有时候有两个呢，既然我还没讲完，你就跟我顶了或者怎么样，干脆呢我就跟你大声一点，我要讲完要求，或者干脆我就不讲。所以什么这个我们要整个整个这个学习怎么沟通啊等等这些，我觉得方法很重要，我绝对不反对这个。不过你有这个忍耐吗？你有这个耐性听别人讲吗？我不是这样的人。这拿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不说吗？有个电话打来，你看我在国外我不说吗？以前呢我们人家送给我们鱼小鱼缸，用我们的一个小小鱼缸，因为他很会养鱼，那我的孩子到他家的时候看那个鱼就很喜欢，所以有的孩子叫他养鱼，我不肯。不过最后呢那个孩子说我们来洗那个鱼缸，我说我才不要洗，我哪有时间去洗，孩子说我们来洗。不过搞了半天，这两个那时候小，他们只洗过一次，其他都是我洗。不过后来发现，我觉得哎呀，有时候看着这个脏脏，总要换个水。后来发现那个鱼缸对我蛮有，现在叫什么疗愈。一个电话来的时候，我就看那个鱼缸，那个鱼因为小小鱼缸，这个鱼从那边游到那边啊，走游就游回来，就在那边晃来晃去。这是一个电话来，你也放不下，你也不能够挂掉。有时候他讲了半天，真的他不知道讲什么，有时候他气的时候他讲什么我也搞不清楚。看看的时候我的妻子会拿个椅子给我坐着看，要不然还站着看。因为一弄话最少我现在很会听人家讲话，听完话以后我就很简单回答你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我能够帮助你，这个我不能够帮，这个事情你的问题我根本搞不清楚，因为我听不懂你的问题，大概是这个。我不是圣人，我不是神，我不能够解决所有人的问题，连我自己的问题我还在试着去了解。但是当我去除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是比较有点果效。所以我要说在一片混乱的当中，这是第一个你要学的，我要学的就是忍耐，叫做恒久忍耐，意思说这成为一个习惯，给神五秒钟要成为一个习惯，不要马上就 react， 不要马上就回应，马上就反应。以前我在做事的时候，我不说过吗？我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不过真的，我还记得有几次，一个同个时候，同一个 moment， 五个事情在我面前，我要找答案。那个人讲他的问题以后，他讲两句，我就跟他说，这个问题就应该怎么解决。我还没听完他讲，不感谢主了。还算可以，因为你那个事情处理惯了以后，你也蛮知道怎么处理。不过问题是那时候的习惯，我的 training， 我的是不是，我不是做心理辅导，也不是做，我是学工程，我是学在工这个公司里面，在厂里面做事，我是做决定，而且要所谓很快做决定，当然希望这个决定要做得对。没有叫我听半天的。不过做传道人以后，哇，这个180度改变。有时候你听了，有准备开始回应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讲20分钟，我在回应他的时候，他还生气，他已经讲20分钟，牧师你都还没听完我讲。有没有碰过这个？当然有啊。我就学习忍耐啊，再听他10分钟，我想应该讲，我还没讲完。 后来发现他根本他讲什么他也搞不清楚，他只是借个机会把这个气发一发就是。OK， 后来发现我根本不用讲，就听他讲。啊，但是同时你要祷告，因为这个忍耐是从神来，这样的爱带出一个具体的操练是从神来。当然，我求神恩待我，让我开口讲话的时候，带着神从神来的智慧跟能力，带神给我的权柄。所以蛮多时候网友牧师对不起花你很多时间，那我心想说你至少花我这么多时间，为什么还刻意要花我的时间？那很矛盾的，人生就这样。牧师不好意思花你这么多时间，那你花这么多时间，你明知道花这么多时间，为什么还花那么多时间？人生就这样，每样事情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吗？每个人都觉得答案这个答案用在这个身上可以用在每个人身上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有时候要倒过来碰到一些，我开始跟他解释这个问题，他的问题是：牧师，你不要讲这么多，只要给一个答案 ，yes or no 就好。也有这样的人呢，你跟他去解释一二三，这样的话不太恰当，所以应该怎么样？过去你一二三怎么样？所以做的不恰当，所以呢问题没有解，所以你应该怎么？我听了两句，他不喜欢听我讲。牧师，你不用解释这么多，你只要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就了事。忍耐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。是很久忍耐，爱不是讲讲，不是唱个高调唱个口号，不是 写一个论文，也不是写个爱的故事，这是每天发在生活里面最简单一个。你能够在众的环境当中，你能够保持住你原来的用这个你的态度吗？你的情绪吗？你的心中的这个思想意念吗？不要给他搞混乱吗？这个就叫做忍耐，而且再说是长久。一说这要成为你的习惯，爱在那里面，这会成为你的习惯。这就说又有恩慈，但是爱的当中已经讲这个叫恩慈，叫 kindness。基本上这个字用的就对人好，所以几个字。一个是 good， 你要对人 good 就是好，不要想坏，不要这个人我怎么对付他，这是很正常，就是我一说对的。那另外一个，这个字有点带着一个负面，如果人家对你不好，你要保持住对他好，这个叫恩慈。第一个，你不会这个人跟你讲一件事情 OK， 你总要一个对的好的态度，就希望他好，那个这第一个。但是很明显的，他跟你讲一些事情，或者说他要求一些事情是坦白说对你不好的，不一定要很不好的不好，就对你没有好处的，或是对你有些误会啊，甚至批评论断，有时候讲的最气的时候，牧师我看你也不过是这样子，这时候你会还是有个 kindness 在里面吗？你还是愿意继续的对他的话是还是用好的，叫做真的以善对善，本来就应该讲以善对恶，你可以吗？这个叫做爱。你觉得他已经开始占你的便宜了，你觉得他已经误会你了，莫名其妙。你看好多人都讲啊，我这个听太多了耳朵啊，哪一个人跟我说气气越讲越气，同工也是这样啊，跟人讲跟家人讲这么莫名其妙。是这样吗？所以什么叫 kindness， 什么叫做恩慈，不是讲讲。哇，这好多学习，起码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多学习。我不是这样个性的人，我怎么可以让你吃？我不占你便宜，我已经觉得很不错了，你还占我的便宜，怎么可以？那后面三个东西放在是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张狂三样事情。应该这样的说，不嫉妒，一说。就对别人有的对别人好你不满意，问他有问我没有，因为大家都说他好，问没有说我好。我不常跟常说过，当你去做一件事，怎么说跟你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做这个事情，把这个做出来，做的果效很好，但是每一次人家都说是另外跟你做的那个人都是他的功劳，都是他的本领，很少提到，甚至不提到你，你会嫉妒吗？ 人的常情是说嫉妒哦。甚至当我那是好多年前，我刚做传媒多久，当我听到一个的长辈讲两个长辈，这个的长辈在族里面他是长老，所以是长，另外一个是牧师，他们也是蛮熟的，但是他是长老，不其他的牧师。我一讲这两个牧师你都认得，但都在族里面长辈。居然有一天他们两个在讨论一个事情，最后也不太愉快，最后一个对另外一个说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们一起做这么久，一起合作这么久，就是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。我开车，这个长老坐我旁边，他就讲起这个过去的故事。后来我就没讲话，因为我是在问一个问题。这两个牧师是我非常非常尊重，当我讲一句话，没有说我就不尊重他，没有就说我就这个他们差劲，我没有任何一点这个意思。我只是说，不嫉妒是很难的，不比较是很难的。连这么的我看中的两位牧师传道人，那时候我四十还不到，三十几岁，我听到这个，我心中很难过。难过不是难过他，难过我说做一个传道人这么难的。我做得来吗？所以从那时候一直在对付一件事情，对付我自己。这个可能我在学习当中追求，不行我就对付，我不让他发泄，我不让他那个，我不让他在里面就蠢蠢欲动啊，动了以后他 越喜欢动，他嫉妒，如果批评论断 judge 所谓的比较，我一定要对付这个事情，我还在对付这个事情。因为这常常是发生的，你记得。那另外一个，当然相对的，你不要自夸，一直说你多厉害，就怕人家不知道你多厉害，就不怕人家知道你没有多么不本领，就怕人家知道你本领这么大，人家不知道，这个叫做自夸，这个我们都晓得。但后面这个是很有意思，不张狂。这个是最直接翻译，就是这个人不骄傲。其实这三个事情是凑在一起，嫉妒、自夸，还有跟一个叫做张狂跟骄傲是放在一起，是一件事情。可能前面两个有意无意的显明出来，但是骄傲容易是在里面。可能这个骄傲也显明出来，虽然他讲的话很谦卑，很谦卑，很谦卑。他讲话，但是你觉得他谦卑的里面，他是蛮自我、蛮肯定的，这话蛮得意的。用这样的话叫做自我感觉良好，他是这样说。我告诉各位，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绝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但是我们这些人却是一天喊。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要爱人如己，我们神是爱。有时候是蛮讽刺的。所以这个事情，如果你不学习，我不学习，我才说爱不过是一个口号。用这位大陆的学者，我还记得他穿西装的，我还记得没有打领带，就是在退休会，是在个营地，高高的，我还记得。爱是个口号，爱是一个骗人的口号，不得了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如果是爱，是真的爱，这个爱绝对不是从你来的，不是从人，因为我们人都不会，这个爱一定要从神来。如果这爱是从神来，如果是很久的，是不断的，是从里面活出来，不是装出来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因为神与你同在。只有圣灵，神不借着圣灵不断的把他爱浇灌人的心中。但你心中有个渴慕，我这个渴慕不是我要成为多成功多成名，我要像主耶稣基督。当你不是刻意是所谓讲这个追求这个，你是刻意的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更多像你，不像你的地方你光照，不像你的地方帮助我去对付。 我相信慢慢慢慢慢慢，你的生命我的生命能够改变过来。你看讲讲这几样事情，坦白说你在讲爱要小心的，只是喊喊口号吗？你真的这是你的经历吗？这是你真的你会很久忍耐吗？你不是这么看看事情就马上为之要争些什么东西吗？然后抵押完了以后啊，你对人每一个动机都是好吗？你想做什么？纵然那个人对你不好，不仅是以良善报这个对付这个报应良善，甚至以善对恶，这是你吗？这是我吗？最后在人生当中，每天从早上到晚，上班也好，去哪里好，你会发现很多叫你不愤愤不平的，你会嫉妒吗？或许有些机会，怕人家不认识你，怕你觉得已经吃亏了，人家不再争取，不，别人大概你这个团队、这个部门里面大概已经没有位置，所以你要夸口一下吗？有一天，一个船长说：“有时候我们船长很会自我膨胀，用他的话，那当然是心中一个最重要的，你骄傲嘛。”求主恩待我们呢。我真的我没什么本领，我只是跟神啊，让我做一个真的基督徒，让我的信仰在我里面是真实，我不要做一个假冒伪善。我还在学，不代表我已经成功，不代表说我已经完美，还差远，比起主耶稣基督更没得比。不过我要说实在这里，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追求的。很多的知识，很多的不是不重要，那是服侍用。不如我们这个人不对，有这么多的知识、语言，有这么多神迹奇事，叫做天国文化，叫做这个超自然，还有很多的热心，叫做给，甚至把生命给人，为人死，为人被火烧，没有爱，都假的了，都是空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求主恩待我们呢，千万讲这时候不要用这来去批评别人。这个保罗是告诉我们，用这个来省察我们自己，用这个来提醒我们自己。当你说啊，这个没有爱心的时候，我从来不会讲这句话，因为我知道这句话不是我们懂得爱的时候不是用来 judge 别人，我们懂得爱是来提醒我们自己。求主恩待我们。我们就求主今天就单单的爱是什么，这几样事情现在反省我们的内心，到底我们心中我们有安，这个叫做稳定吗？这个我们满足吗？别人的一些事情我们就起起伏伏吗？我们求神恩待我们。我们看我同事来祷告，我们为自己来祷告，也为一些你所爱的人来祷告。有时候你也觉得他在困难当中，这不是批评，只是说像他有时候感觉他走不出来，说我们求你真是让他明白什么叫你的爱，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心中，不能让他明白，让他进到神的爱，你就发现这个人会在改变里面。我们看同事来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再来仰望你。主啊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把我们带到心中，把我们带领我们到敬仰心的里面，好叫我们在里面所做这一切都能够荣耀你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恩待我们，恩待，恩待我们，恩待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不仅知道什么叫做爱，什么叫做神你的爱。主啊，让我们活出你的爱，让我们尽这个爱活出这个爱，好叫这个世界能够看见什么叫做真爱。主，我们仰，我们等候你，求你带领我们向前，所以我们感谢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主啊，求继续引领我们向前。主啊，引领我们向前。主啊，我们求你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多有神你的特质，因为我们是被称为神的儿女。这爱，那个神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是一个你的心意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你的真理在我们里面，叫光在我们的里面，是你的心意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正在地上之时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子， 以至于我们所做些不是在为自己，是能够荣耀你的名，提升我们，不仅用了话扩张提升我们，也都用的灵来提升我们，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富，更加的完整，更加的完美，更加的像你。恩待我们，把我们今天余下时间交在手中，所以就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正相信今天一天，我们在操练什么叫做爱，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忍耐，什么叫做恩慈，甚至叫做后面所说的这一些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张狂，把我们带进心田里面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求你做成这样工作，在你的百姓，在你的儿女的身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 Amen， 感谢主。